世界的影响或者是一种思潮是只要得益处但是却不愿意付代价的，这种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甚至哈，我们如果真的了解，这是我认识的哈，华尔街的这个金融思想，华尔街的金融思想很多的时候就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一种思想。所以你看今天啊，你如果问一下美国的这些小孩子啊，美国小孩子每个人都想着自己有一天发明了一个 Facebook， 哇，就变成亿万富翁了，对吧？他说我为什么还要读书，对吧？但是每一个人如果都是这种思想的话，你会发现总有人要付代价的，最后这个国家会垮掉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根基，也是教会的一个根基，甚至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根基。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那种苦干的那种精神，那种敬业的那种精神，那种付出的那种精神，每一个人都想投机取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一定会垮掉的，一定会垮掉的，一定要有人要付代价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家里边谁是那个付代价的人？还是谁坐在那边，哇，这个一直在那里等着吃饭哈，等着一切都准备好的？还是说有一个人是在那付代价的？你可以了解这个家里边一定有这样的人的。所以我们如果被一种思潮，如果这个家里边没有人愿意付代价，你会发现这个家里边每一个人都坐在饭桌旁边，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有饭的，真的是这样。总有一个人要去收拾家，总有一个人要去铺床，总有一个人要去收拾，要去付代价。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做这些事，也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愿意去付出，最后这个家就会垮掉的。所以这个思潮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所以十字架的信息，弟兄姐妹，你从心里边你可以说你是不喜欢十字架的信息的。十字架的信息非常难讲，十字架的信息讲出来，我发现弟兄姐妹很难接受，很多时候我感觉我讲出去的那个被弹回来的感觉。但是十字架和复活是不能够分开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啊，他讲到，他说啊，圣灵的充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十字架是在五旬节之前的，神不会把能力加给我们的老我，神只会把能力加给一个被他处死的、完全被新生命所掌管的一个人。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弟兄姐妹，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益处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慢慢的喜欢十字架。你知道吗？十字架以后一定是复活的生命。每一次你也要认定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复活的生命而没有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你接受了十字架，复活的生命一定会随之而来的。这两件事情永远不可以分开的，一定是这样的。就好像妈妈去做饭了，饭桌上马上就有饭，这个是一定的。如果她没有去做饭，饭桌上也永远不会有饭，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哈，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教会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我们都不愿意与主一同被钉死，我们不愿意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有那个复活的生命、荣耀和能力。这个也是今天教会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希望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最后得来的都是神的膏抹，而没有真正的与主同死同复活。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所得到的圣灵充满可能是有很多的掺杂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灵恩派的很有名的牧师领导很大的聚会， 但是你看他们的生活却是充满了很多问题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思考，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照理说他们那么有恩赐，很有恩赐，但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当你真正的看成圣的道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要十字架处死的工作，他只想要能力，只想要恩高，所以最后他所得到的就好像参孙所得到的一样，他很有能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在罪恶里边，才是在放纵里边的一种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渴慕复活的生命，你渴慕复活的荣耀，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十字架是通往这个荣耀的一个必经之路，而十字架是专门来医我们的病的，专门来挖我们身上的毒瘤，除去我们的癌症，除去我们的癌细胞。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旧造完全的与主同死同埋葬，你必须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在你生命里边所带来那个新生命和能力，才是一个没有掺杂的一个完完全全被主掌管的一个新生命。所以你要想病好，一定要吃药，想要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活出成圣，一定要接受与主同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第六章哈，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同时复活。他说你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同时你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哦，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保罗讲这个成圣的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逃避十字架，也不能够惧怕十字架，也不能够不要十字架。所以一定要学会要十字架的，一定要有十字架的。你看哈，旧约哈，这个有几本书哈，我觉得都是在讲得胜这件事情。那一本书呢是民数记，我们上次就讲过了。实际上整本的约书亚记也是在讲，就是当这群人真正的他的新生命起来了以后，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些人哈进到迦南地所向无敌，一个一个的攻破这个迦南的这个营垒，占据了神给他们那个迦南美地，得到了神所有的应许和福分。所以这个里边哈，整本的约书亚记或者是整本的士师记，其实都是在讲两个最重要的字，就是得胜。神希望我们得胜的，弟兄姐妹，神真的是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你会发现哈，这两本书是非常对比性的两本书。约书亚记好像里面充满了得胜，士师记里面好像充满了失败。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士师记的，你会发现一个不得胜的基督徒哈，我们对罪恶、对世界、对环境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力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对罪恶、对世界、对环境没有影响力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不仅期望我们得胜，神还期望我们能够像约书亚记里面的征战的勇士一样，一个一个的攻破仇敌的山寨，攻破仇敌的营垒，攻破仇敌的城门，得地为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两本书的一个启示。当你读这个宋尚杰的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的仆人所到的地方啊，不仅是不被世界影响，你会发现他是完完全全影响整个世界的，所到之处真的是所向无敌，攻破仇敌一个一个的城门。但是当我们再一次的读这个整本的士师记的，你会发现士师记实际上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失败。那如果用到我们今天的话， 是讲到一个不得胜的基督徒对世界、对罪恶、对撒旦的权势，不仅没有任何的抵挡能力，而且是常常被世界、被罪恶、被仇敌所辖制的。这个也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的光景，我们被情欲、被罪恶、被环境胜过，完全不可能影响世界，更不可能胜过世界。如果我们不被世界胜过、被仇敌辖制，就已经很不错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觉得我们是影响世界的还是被世界影响？我们是被这些胜过的还是胜过这些东西的？这个是啊，你是不是被情欲胜过？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甚至被电视胜过？或者我们被我们生命里边的许多事情胜过了？这个昨天早上哈，因为我的学生调课哈，我昨天早上就在家里没有去教。这个早上呢，我那个儿子哈在练小提琴，这个我的太太跟他说，你要练完小提琴才能够看电视。哎呦，你知道他那个痛苦的，拉一遍，妈妈你觉得这个拉得怎么样了？妈妈说再来一遍啊，最后就哭了，你知道，我觉得太痛苦了。他说我已经拉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还要再拉一遍？你知道我跟他我后来就跟他说了，我说哈，我说以诺，你完全被电视捆绑，爸爸如果想把你这个毒根拔掉，一个星期只能允许你看两个小时，你一定要从这个辖制里边走出来。那当他被个走出来以后，你知道他突然很好，感觉没什么。你知道那个看电视的欲望一去掉以后，突然他发现他自由了。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许多弟兄姐妹，我们被这些东西辖制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要把你的毒根拔出来。当你被拔出来之后，突然发现你非常的自由，你非常的自由。你知道当他被这些辖制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他被辖制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人被这些辖制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个人。当我们被这些情欲、被这些很多的电视或者是很多的东西所捆绑的时候，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会发现士师记就是一本书讲到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环境。他们被环境影响，拜巴利、拜亚斯他录、拜亚门人的神。什么是巴利？巴利就是农神，也是一种生殖的神，就是拜巴利，希望他们的谷物丰收。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人生好，充满了财富。这个就是变相的一个金牛犊。所以你看，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我们虽然信的是主耶稣，但是我们心里边深深追求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成功、财富、地位、金钱、荣耀，成为我们的一种终极的一种目标。你看当年的以色列人信的是耶和华，拜的是巴利，他们就软弱，就被仇敌辖制，直到他们悔改整个在得胜。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很像当年在士师记里边的那些以色列人，成功神学，我一直在批评成功神学啊，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哈。成功神学就是把拜巴利、拜金牛犊在神学上合法化，真的是这样。亚斯他录是什么？亚斯他录是一个女神，是一种纵情的神啊，是感官放纵、情欲享受的神。如果你真的了解今天的美国，你会发现哪里都是充满了感官放纵、情欲享受的这种价值观。特别是现在夏天快到了哈，你走到街上，你一看这些女孩子的穿着，哇，那是充满了这种文化的。所有的这些衣着都是在散发一种东西，就是感官的放纵的、情欲的、一种享受的这种价值观的体系。 所有的广告都是以这个文根基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哈，我们信的是耶和华真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拜的是巴利和亚斯他路，我们甚至让巴利和亚斯他路在神学上合法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像在士师记里边的这种光景一样，我们必须要从这里边能够释放出来。以色列周边的所有的国家都是拜这些的，今天的基督徒哈，这些东西也包围着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环境。关键是你能不能够胜过，还是说你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没法胜过？当你打开电视，打开电脑，当你甚至打开杂志，你走到街上，所有的这个价值体系都是这样的。但是神期望你得胜，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能够从这个环境里边能够胜过。但是胜过这个环境的，我相信只有一件事情，当年的以色列人胜不过，他们一定胜不过的。今天的这个基督徒能不能够胜过这些？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与主同死。当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胜过这些。我上次也讲过，一个死的人哈，对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这个就是主让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内在的生命，像这些东西完全的死了。我上次有讲过，我说一个很喜欢钻石的姐妹，如果她真的死了，你在桌子上放几万颗的钻石，对她没有意义的。她绝对不会说：“哎呦，陈潇啊，来拿一个最大的在这个上面。”她绝对不会这样的。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讲到有一个人，这个在打仗的时候，他突然倒地了，哇，那个人怎么都叫不起他来，最后想了一句话，他发工资了，那个人碰一下就站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人没有死，我们就会像这些东西有反应，除非我们像这些东西死了，像世界、像情欲、像旧人、像罪恶死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这个是神在这里边讲的一个制胜的道路。接着我们不仅要与这些同死，弟兄姐妹，当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在主的死上与他联合，同时我们也会在复活的生命上与主联合的，我们慢慢的就会成为这段圣经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就叫做义的奴仆。在罗马书的前面一段里面，什么讲到什么是叫做向神活，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好理解，但是你读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讲到哈，保罗在这讲到义的奴仆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向神活的。就前面讲到与主同死，后面讲到与主同活。什么叫做与主同活？就是我们单单的成为一个义的奴仆。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一直在讲一个奴仆罪的奴仆但是同时也讲到是义的奴仆，神的奴仆，从这里得了释放，就成为了神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完全的得胜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了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我们做基督徒充满了自由，我们所行的好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行为律法是不禁止的，就是当我们成为了一个义的奴仆。你会发现义的奴仆哈，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成熟长大，我们有一天会发现我们慢慢的成为了一个义的一个奴仆我最近哈，这个读这个有一本书叫做《盖恩夫人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个姐妹哈，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姐妹。她讲到哈，她的生活怎么样能够 啊，慢慢的完全与主联合，然后慢慢的能够活出主的那个非常非常柔美的那个生命。他讲到哈，他刚开始替人洗这个创伤的时候，哎呀，他非常非常的厌恶，你知道？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他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厌恶的感觉。他说不是我在做，乃是我里边的那个主在里边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哈，慢慢慢慢的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哈，慢慢的完完全全的主在他里边不断的彰显出他自己来。这个就是我们慢慢的发现你是向神活，然后成为一个义的奴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奴仆哈，弟兄姐妹，什么是奴仆？大家先要想想，奴仆就是你不能不做的，你就是他的奴隶，这个叫做奴仆。那么以前呢，我们是罪的奴隶，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犯罪，你不可能不想罪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好，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是我们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一种光景。所以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成为情欲的奴仆，甚至我们成为毒品的奴仆、赌博的奴仆啊，各样的啊罪恶的奴仆、仇恨的奴仆，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啊行的一种光景。有一次，这个张伯礼跟我讲哈，说我有一个同学在芝加哥。这个同学呢，就是突然有一个慢慢的有一个嗜好，就是一直不停的赌博，喜欢赌博。有一天呢，这个张伯礼正在半夜正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同学听到有人敲门哈，张伯礼就外边雪地里边看到一个人哈，这个就像从坟墓里边冒出来的一个鬼一样的。张伯礼，你还有钱吗？你再借给我一点钱。张伯礼就问他说，你怎么了？哎呀，我刚刚从赌船里面出来，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几天了，那个同学在那里待了很多天，在那里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跑出来了，半夜里面敲张伯礼的门，向他再借一点钱。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光景哈，这个就是我们做罪的奴仆里边的是一种光景。你会发现我们的口常常说骂人的话，或者是看黄色的东西，或者是不停的在网上看黄色低级的东西，这个就是你在罪恶里边一种奴仆的一种光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这种光景里边？我们的口是不是没有办法不讲脏话？我们的眼是不是没有办法不看黄色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不能够不能够停止在网上看这些低级的东西？甚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都是在黑暗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奴仆的一种光景。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是在罪的奴仆里边，但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非常中性的一种东西的奴仆里边。我们可能是看电视剧，或者是我们在烟在酒，或者是看小说，或者是名车豪宅，或者是购物，所有的这些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捆绑。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光景，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我们是一个奴仆，但是神今天要让我们更新改变，让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义的奴仆的定义是什么？义的奴仆就是你以前是不能不犯罪，以前是不能不思想罪的一种状态，到了义的奴仆就是你不能不行义，你不能不思想清洁的、良善的、属神的、美善的、圣洁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这是神让我们最后到达的一种完全成圣和得胜的一种状态。 从原来一个不得不犯罪、不得不思想罪、被许多情欲、罪恶甚至中性的东西所捆绑的一个生命，神要让我们改变到我们不得不行义、不得不思想神、不得不思想良善圣洁，我们所思想的尽都是善的，这样的一种义的奴仆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的生命最后一定要到达这样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光景，从饥渴慕义到我们的身思想行为都成为了义的奴仆、圣洁的奴仆、爱的奴仆、舍己的奴仆、神的奴仆。弟兄姐妹，神最后让我们到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有一天你不得不思想神，有一天你不得不思想圣洁的事情，有一天你不得不思想义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边，你会厌恶那个邪恶的、罪恶的东西，你只想去思想神的东西，只想去思想圣洁的东西。这个就是神最后要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一种义的奴仆的状态。奴仆就是你不得不去思想，你不得不去做，你不得不去遵行的一种生命的状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成为了那位王。这个我读这个盖恩夫人这个传记啊，他讲到他说有一次哈，他遇到了一个属灵人，那这位属灵人呢跟他说哈，你一直在外边在找你里边的神。他说那一夜哈，他说他完全没有办法睡着，他说那个神的那个爱的膏油哈流到他心里边，哇，充满了他整个人。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说祷告哈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很容易的一下就祷告几个小时。他说他很容易的哈，他的生命里面最大的喜乐就是不断的找时间要跟这一位主在一起，在那里祷告亲近他。然后他讲到哈，他说他慢慢的，他说他的胃口开始改变，所有的这些厌乐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以前中性的东西，对他现在都没有什么味道了。他唯一的享受就是和主在一起。哎呀，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义的奴仆的一种写照。你会发现整个的生命被上帝吸引占据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你生命里边好充满了神的自己。这个就是神最后一定要给我们的一种状态，你生命里边好充满了神的吸引，充满了对属天的一种爱慕，充满了对神的一种渴慕。你整个的生命，你不得不思想神，你不得不遵循他的旨意，所有你所做的所行的都是神所不禁止的。这个就是义的奴仆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我们这个最近在学这个这个内在生活的一个中间有一个荣教士讲的一个见证哈，他说他去探访的时候哈，他非常宝贵神的同在，那么非常怕失去神的同在，那么为了保持神的同在，他竭尽全力的在每一件事情上哈顺服神，竭尽全力的在每一天寻求神的同在。他去探访，如果对方正在看电视哈，他不敢与对方一起坐下来看电视，恐怕他一看他的心就被吸引，就会失去神的同在。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好像是一种义的奴仆的一种状态，太宝贵神的同在，每一天都想的都是寻求神的面，希望神充满他。当他这么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对很多的东西他要拒绝，他整个的生命就被神所主导，被神所带领。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你的生命成为了一个义的奴仆的一种状态。我们的思想、情感、眼目一直不断地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一直活在一个神的一个同在里边，以至于我们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神的事情。这个是神最后要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神非常的吸引他，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好就充满了神自己，每一天就是在那里寻求神，每一天就在那里所思想的都是神。他有一段时间讲的哈，这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哈，这个盖恩夫人讲的他那个天主教，所以他那个教堂里面那个神父哈不让他祷告，因为天主教只是这个神父可以祷告的，这个普通的信徒是不能祷告的。所以呢，这个神父就跟他的这个婆婆和丈夫说，你们只要看到他祷告你要阻止他。哇，这个盖恩夫人很惨，说在家里不能祷告，眼睛一闭起来丈夫就开始骂了。哎呦，他怎么办呢，说主啊这个怎么办呢。后来他发现，哎呀，他闭睁着眼睛也能祷告。哇，他说在里边好就不断的和这位主亲近，不断的让这位主好那个膏油充满他，整个的人好充满了那个喜乐，充满了那种荣光，你知道吗？整个的生命好充满了神的同在。他说虽然好他们不让我祷告，但是神更吸引他。你知道他坐在那边，但是神的同在就是他里边不断的和神亲近，你知道这种的完全被神充满，这个就是我相信就是一个义的奴仆，他的生命完完全全被神占据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最后要让我们达到的一种光景。我们成为义的奴仆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爱，因为神的吸引太强烈了。你会发现你深深的被神吸引，你里边好充满了神的自己。这个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明白的人可能会逼迫这样的人。这个盖恩夫人就是她太爱主了，有一天她丈夫跟她说啊，她说你太爱神了，我觉得我担心你不会爱我了，你知道。然后呢她丈夫觉得她常常祷告，然后就不想让她祷告，所以全家人好都拦阻她，但是好她越拦阻她里边的那个生命好越来越亲近，你会发现那个膏油越来越充满，哦，那个神的爱更加的充满她，她整个人好跟神的那个关系是那么样那么样的接近。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你会发现哈，那位复活的主，当我们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的时候，他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当他的荣光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会深深的被他吸引。你会发现在主里边的那种甘甜自由与释放是你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就是盖恩夫人的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动力。你会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渴慕来追求神，你会发现他生命里面有两次很大的这个生命里面的经历。第一次就是那位人跟他讲你要到里边去寻找神，他说他那整夜都完全睡不着觉，他说神的那个爱的膏油充满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他那一天好被神吸引完了以后，他说从此以后他跟神的那种爱的关系那种交通那种祷告是轻而易举的，从来就没有断过。他说第二次，他说有整整7年的时间好他发现他找不到神。这个你看这么爱主的一位姐妹啊，有7年的时间他说他找不到神。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那有一个人回了一封信给他，他读那封信的同时他说复活的主再一次的充满他。他说这一次的充满和前一次的充满有不同， 他说前一次的充满好像是被神的恩典充满，他说这一次，他说虽然七年的时间好像他找不到神，但是在不知不觉里边，神自己，他走到了神自己里边，他说那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充满和喜乐。哦，当他被神完完全全这么占据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完完全全被上帝所掌管，那个生命的动力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是神让我们最后能够有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就是义的奴仆的状态。义的奴仆就是单单的向着神的事情是活的，你向着罪恶撒旦邪情私欲是死的，你单单的向着属天的事情是活的，向着世界的价值观爱好是死的，单单的向着圣洁的事情是活的，向着污秽的事情是死的，单单的向着神的话语启示是活的，向着一切世界的学说撒旦的谎言是死的，单单的向着敬拜神赞美神是活的，向着一切属情欲的娱乐都是死的，单单的向着神的旨意是活的，向着属肉体属情欲属人的意思是死的，单单的向着永恒神的国是活的，单单向着地上的所有的万国的荣华你是死的。所以神最后一定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义的奴仆，我相信第一件事情是神的更新，神更新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会渴慕得胜的生命，你会渴慕属天的荣耀，你会明白属天的东西是永远长存的东西，你会发现得胜的人是有奖赏的，而这个奖赏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愿意来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正的明白了属天的东西是永远长存的东西。你会发现得胜的人神是有奖赏的，当我们这样来追求的时候，这个奖赏会存到永远的。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胃口会深深的被改变，当我们越来越长多的尝到这个属天的喜乐，尝到属天的圣洁，尝到属天的荣耀，尝到属天的玛拿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胃口就会改变了。以前地上的东西对我们很有胃口，罪恶的东西对我们很有胃口，这个邪恶的东西对我们很有胃口，但是我们被改变到一个地步，只有属天的东西对我们才会有胃口。你会发现你的胃口哈会深深的被改变的，当我们的胃口被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就会渴慕属天的，渴慕圣洁的，渴慕属神的东西。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腓立比书三章，他说哈，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胃口，整个的生命在主里边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改变了。你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以得着基督为你的至宝，你会发现基督是你的喜乐，基督是你的荣耀，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是你一切所需要的，你整个的生命都在他里边。你会发现你会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只要让我们拦阻我们得到基督的，你会发现我们都不想要。这个就是神在我们里边整个改变我们的胃口，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的胃口会改变的。第四个，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正的成为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义的奴仆 是自由的。圣经里面讲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只有义的奴仆是自由的。最后啊，你会发现所有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当人付出的努力，付出了代价，神都会纪念，都会有奖赏。神盼望我们得胜，盼望我们得奖赏，这个是神最后要给我们的，让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真的是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能够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爱你，完完全全主啊得胜的一个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那个得胜的生命，渴慕在你里边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个生命主啊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